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My Medicare 是一项鼓励患者在常规全科医生诊所注册以改善健康状况的计划，但注册的患者人数却寥寥无几。自2023年10月推出以来，只有约 10% 的患者注册，只有约 10% 的患者注册。为什么注册率低呢？我采访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未来健康系统国际中心研究员林嘉玲博士。林博士您好。
您好 Jason。
林博士，首先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My Medicare 这项计划的初衷吗？
它最初就是为了鼓励患者能有一个常规的或者固定的全科医生或者诊所，因为过去很多很多的大量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患者能有一个他固定的一位全科医生或者一个全科诊所，也就我们所谓的连续性照护，他这个可以帮助患者减少一些可避免的住院或者是去急诊，然后还更好的管理他们的慢性疾病，以及早期发现一些健康问题，从而提升整个患者的满意度。这是一项自愿性的注册计划，就是患者可以指定一位全科医生或者一家全科诊所作为他首选的一个医疗服务提供者，但是他随时可以换，非常的自由。
截至目前为止，仅有大约 10% 的这个 Medicare 卡的持有者注册哈。您认为造成这个注册率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可以知道的是，这可能跟这个 My Medicare 计划的一些激励措施有关，因为目前来说它主要是优先于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老年人，以及在养老院接受一些服务的这些人群，他们可以接受一些额外的一些所谓的激励。但是其他比如说17到64岁，或者是没有在这个养老院呢，或者是没有慢性病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更多额外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一些激励吧。我们研究了一下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他们就有发现，比如说男性的这个注册率要低于女性，然后一些像在加拿大他就发现新移民的注册率明显要低于长期居民，这就可能提示就是比如说女性啊，或者是长期或者是这个新移民，他可能没有接触到就是这一类的信息，不知道有这些计划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这个注册率比较低。还有就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群体，他们的注册率可能比较低。还有就是大城市的话，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全科诊所或者去看全科医生，所以他可能觉得注册这个对他没什么帮助。还有就是我们还从其他国家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说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或者是有药物滥用的人群，他们的注册率也普遍的偏低，就表明说这些弱势群体他也可能会有一些接触到这些计划的一个障碍。
从这个全科医生的角度我看哈，这个数字呢，虽然比例虽然高，还是80%的诊所已经注册参与了这个 My Medicare 的计划，但还有20%是没有注册的。是不是说这个计划对这个诊所来说还是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呢？
部分原因可能是这样，因为整个 My Medicare 它这个计划它其实还是在改革当中，因为澳大利亚它是2023年才推出的嘛，然后他可能从这个过程之中他要不断的进行经验吸收，然后不断的完善这一项改革服务。像目前来说整个计划都是比较轻重于弱势群体嘛，希望就是接下来能达到更高的一个全科诊所的一个注册。
就说您刚才也提到哈，包括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一些激励的提高 My Medicare 类似计划的注册率的做法哈，您觉得哈，在澳大利亚实施类似的这些激励措施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政府他现在对这个整个资金结构要进行调整，想要进行一些完善，而且就是新的政府也承诺了嘛，将要拨更多的财政资金在 Medicare 这一块，然后 My Medicare 也是会有一些政府财政规划上的一些投资。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整个计划它肯定是越来越好的，但是目前具体怎么样呢，他们还在讨论当中。接下来他2025年7月 他会对那个慢性病管理进行一个纳入，就是比如说以前如果你就有慢性病的人一般都有那个慢性病的管理，就 My Medicare Managemen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计划，就慢性病管理计划，它未来也会加入到 My Medicare 里面，也就是说你如果在某一个全科诊所注册了 My Medicare， 你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全科诊所接受你的慢性病管理计划服务。相对于新西兰啊、加拿大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其实它实现这个 My Medicare 是相对比较晚的，所以我觉得肯定就是要继续学习其他国家好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自己要根据澳大利亚本身的情况，然后继续来推进改革，完善整个的计划，从而为全澳大利亚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非常感谢西南威尔士大学未来健康系统国际中心研究员林嘉玲博士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啊，谢谢您。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